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学习圣餐的教义。我们上一次谈到圣餐里的意义有两项，第一项是纪念主属的圣礼，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属，主等到他来。这边谈到每一次领受圣餐时候，是表明主的属。这个表明有的解释就是象征，圣餐是象征，就是表明主的属。其实这里的表明是翻译的不很好，我们可以参考年前第九章，第九章的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里说传福音，这个传跟刚刚所看十一章二十六节的表明言论同一个字，所以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这个二十六节二十六这个表明也就翻成传布传扬，就是要传扬主的事，不是表明，因为是传扬主的事，所以每一处领受圣餐礼的时候，参加这个圣餐礼的时候，主持的人要传扬主的事，就是耶稣为我们受死受苦难，来让听的人因为主的爱受感动，来领受这个圣餐更有意义。那这个举办圣餐礼的时候，讲道人要传扬主的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难，时间应当不要拉太长。我个人的习惯，通常圣餐礼都讲半个小时，因为讲太久就失去这个感动，失去感动，因为到了第三天大家都很累了，年会通常圣餐到了第三天星期五开始的话，如果说星期六开始也是第二天往往前天已经有布道会，信徒晚上要参加布道，还要带这个牧道走来，那几天大家都很忙，所以到了这个年会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大家都比较疲倦如果圣餐礼到了又讲很久，可能有点打瞌睡没有精神，就输气了，对主受苦难的感动那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圣餐道理应当半个钟头就够了，还要加上注谢波饼，尤其参加人多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有一次一个传道人跟那个传道参加一个联会，那这个传道就第一次跟那另外传道同工来参加联会，他不晓得那个老传道圣餐要讲很久，他出表将话未话好，结果那个主都圣餐里传道圣餐里讲两个小时还没有讲完，那他看一看表，这样拖下去等一下要注射要拨饼，他这个车就赶不上从前车的班都比较少，可能那个是只有一班车，或者是说那一班车没有赶上，需要再等很久才有车，所以没有办法，那个船到圣战里没有完就跑出去，这个不，当然这个是不好，因为参加年会应当是头尾都要参加到最后， 到这个圣的碗啊，领了圣餐这个晚餐啊，才走比较好。不过的确那一次因为讲圣呢讲太久啊，他又恐怕赶不上这个车啊，没有办法就跑出去啊。不过我认为这个圣餐你那一天呢、啊，如果是你自己来组织圣餐礼，你可以计划我要讲多久。如果是另一个人讲，我们不晓得他要讲多久，所以最好这个车主啊不要画得太早啊，因为画太早可能你会赶不上，心很着急。那这个参加圣餐礼一直在看表也不好。总说就是我们这个圣餐的道理，不要讲太久，应当半个钟头已经过了。主要是讲义是为我们受什么苦难，让心有一种感激的心，然后才来领受。现在我们看到三十七页就是圣餐礼的意义的第二项，同领主的血和身体的圣礼。看林前第十章十六节，第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个统领，原文跟团契同个字，所以这个统领在原文上有这个相交、交通、团契、参与、共享这些含义。你就一本翻成一同有份，新一本翻成共享。那除了这个林前十章十六节翻成统领之外，好像使徒二章十六二节翻成交接，林前一章九节翻成一同得份，加拉太二章九节愿一书一章三节六节七节换成相交，腓立比二章一节换成交通啊。从这些不同翻译，我们了解这个统领这个团契有多少含义啊。那因为这个统领原文跟团契同个字，所以我们领受圣餐，也就是说参与团契，在古代教会就把圣餐换成圣团契啊，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团契是我们跟基督的团契，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啊！耶稣说，领受他的肉、他的血的人，会常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常在他里面，就是生命的联合。耶稣说，跟耶稣基督这个领圣餐，跟他团契的更密切。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因为圣餐的饼是他的肉，血这个葡萄酒是他的血。所以这就领圣餐，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生命合为一了。同时这个是统领彼此之间的团契啊，因为我们刚刚读到林前十章十六节那边说，我们是统领主的血、主的身体，所以这也就是统领之间彼此的团契啊。这就领圣餐，我们统领之间团契更巩固，我们跟这个团契更密切。因为我们所祝福的是统领基督的祝福的杯，是统领基督的血，所擘开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那这个领受圣餐，也就是说分受同一个饼，这个在林前第十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七节，十章十七节， 我们虽多人数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住一个饼。这里谈到我们领圣餐是分受一个饼，当然也就分受一个杯。这个分受原文的意思就是分享，就是参与属于啊。李金东译本翻成分享，天主教的书稿译本翻成共享，入文的文理体翻成一同参与。这样说来，这个分享跟这个团契意思啊，没有很大的差别。那因为圣餐的统领啊，一个饼啊，分受一个饼一个杯，所以人数不管多少，同样分受一个饼。人数多，饼就做大一点啊；人数少啊，饼当然就小一点。我们那个公园路的旧总会献汤礼时候，参加圣这个献汤礼领受圣餐的差不多1000个啊，一年是1000个，所以那个饼做的相当大啊。那这一处的新总会的献堂参加的大概有3000个哦，饼更大了。我办过圣餐，我的印象当中参加人的最少的是9个人，连我在内。那是20多年前去澎湖布道会，那因为澎湖信徒本来就不很多啊，所以那一次领圣的才有9个人。那因为这9个人，那饼做的很小，因为饼做的大了要出很久才出完啊，所以就饼做就小一点啊，放在这个手掌差不多这个手掌柜中呢，这么一点点。因此我们要看人数多少来决定饼要做多大啊，人数多面粉要买多一点，这饼也做得大一点，人数少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小一点。那这个饼，我们这个面粉有3种，一种是高筋，一种是中筋，一种是低筋，有3种。高筋比较有粘性，通常是做面包用的或者做油条用的。那这个低筋呢，是做这个包子用的啊，馒头包子之类的，那个粘性比较少啊。那这个粘性比较少的面粉容易断裂，因为粘度不够，比较容易断裂。所以我们通常做圣餐的面粉都用中筋或者是用高筋啊，不用低筋，才不会断裂。那我们揉这个面粉的时候要揉得够啊，揉得够粘性粘度才会高一点，才不会断裂。如果水太少也容易断裂啊，那么水太多也不可以，水它太黏了啊，太黏。所以这个水要多少啊，做一次经验就知道啊。啊，这个如果断裂怎么办？断裂就不能用了啊。大概可能20多年前了，那一次我去和美参加联恩会，大概是那个面粉的材料不好，品质不好，可能是低筋的啊，我不知道，他谁去买的不知道。那么在做时候，在煎的时候断裂了，断裂。如果还在揉时候，才刚刚做没有煎呢，断裂没有关系，可以再揉一次。那已经就煎的差不多熟的时候才断裂，那断裂就没有办法重新做一次。我们不要用断裂的东西，因为这个是一个身体一个饼，断裂那就不好。这个饼也不要做得太厚啊，因为如果做得太厚，可能外面烧焦，里面还没有熟，所以不要太厚啊。我去新加坡几次参加他们的灵会圣餐礼，他们通常是每个有一处的圣餐礼，通常都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安息日下午， 有这个圣餐礼。为什么他下每个月一次的圣餐礼？因为他们那些信徒通常都很忙，可能这个安息日他不能参加聚会，也不能领受圣餐，因为每个月有一次了，所以这一次没有参加，下个还有机会参加，所以他们说一个月一次。那他们那个饼的煎法先跟我们谈不一样，我们谈是用煎盘煎，我们谈这个煎盘通常用那个平底锅，平底锅不是煎底锅啊，如果是煎底锅容易断裂，因为你要翻不方便，所以我们通常用那个平底锅啊，煎蛋那种平底锅这样来翻比较不会断裂。新加坡它不是用这个平底锅，它用烤箱，把整个一块饼做好放在烤箱里面去烤。那因为它用高筋的面粉，所以一烤出来就脆脆的，不能剥。我们还是用煎用这个煎的，所以可以翻来翻去，也可以剥，不太硬。那它整个面这个做好的这个饼放在烤箱一烤，烤出来就变得很硬又很脆，不能剥，它用手压啊，压三下就差不多都碎了啊，然后碎的一点点一小块一小块啊，差不多放在嘴就很快就融化掉啊，它是这个做法，很特别啊。我参加很多国家的圣餐礼，新加坡的做法比较特别，用烤箱去烤啊，用手压，不是剥饼，是压饼啊，我们是用剥的啊，这个也不大一样。那这个葡萄族呢，我们从前都是用葡萄干去煮，因为从前这个生葡萄不容易买，我们通常用葡萄干用水去煮啊，用水煮，但是水不能放太多，水放太多这个浓度就不够了，就太淡了啊，所以水不要太多啊，我们通常就把它啊水放不很多，但煮熟了啊才这个把那个葡萄汁啊，这个葡萄渣拿掉，过滤啊，过滤拿掉。那最近这几年，因为生葡萄太多，差不多一年四季都能够买得到生葡萄，所以我们这几年都不再用葡萄干，用生葡萄，然后用果汁机把它打碎过滤啊就可以，那就不必煮。这个煮的目的是因为过去用葡萄干，你不去煮，那个葡萄汁不会出来啊，所以才需要去煮啊，然后再过滤。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生葡萄了，就不必煮，就用果汁把它打碎，然后过滤啊就可以。现在我们看到328面团契的意义。团契国语和译本翻成一同得分，连成一章九节。那李金的译本翻成参同团契，新译本翻成联络在一起，这个译本翻成合为一，或者是统领连成书章十六节，这个译本翻成共结合，或者翻成相交，愿一书一章三节六节七节。李金翻成团契，新译本翻成心灵相通啊。我们从这不同翻译了解，这个团契的意义就是合为，就是共结合，就是相交，就是相通。参与圣餐礼就是参与基督里的团契，所以每逢同领主的血和身体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努力追求在基督里完全的合为。我们可以参考约翰十七章二十三节，约翰十七章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主耶稣在婚礼祷告当中特别为门徒祷告，求天父 让这些信主人能够完完全全合为。那我们领圣餐是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的血，人不管多少都分受一个饼一个杯，是表示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合为一。所以耶稣才为我们代祷，完完全全合为一。这个完全合一也是我们灵修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信仰也有不同的这个程度，所以要合为一的确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这个灵修所要努力一个目标，就是按照耶稣所祷告的内容，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完全合为一。在伦理主录篇有一句话说，君主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君主就是有修养的人，我们啊，圣经的要求属灵人应当比君主要求更高。一个君主是用好的人，他都能够和而不同。不同就是说意见不同，观念不同，虽然意见观念不同，但不排除能够跟他和，跟他和睦，跟他合得来，因为他是修养高。所以我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我会接受，虽然意见我不赞同，但我还会容纳，还会接受。这个就君主的一个很好的风度的表现。那小人他不是这样，他同而不合。同就是说意见相同，观念相同，虽然观念相同，意见也不一定能够合。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争。所以好像说两个人意见同就会合呢？不一定的，因为他要争，要争，要胜过你，他不服你，那怎么能够合呢？小人就没有修养的人，我们从圣经观点看，就属于血气的人。属灵人应当说要做到和而不同，不同也能够和，能够和好，能够和睦。那如果一个完全没有修养的人，一个属于血气人，他就同而不和，意见同也不能够跟人和睦，他先跟人斗争，那就完全没有修养。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应当要靠真理的教导改变我们的观念，靠圣灵帮助能够容纳任何不同意见。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七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当时的罗马的教会，有从犹太教信耶稣的，有从外邦人信耶稣的。从犹太教信耶稣的有很浓厚的律法观念，从外邦来信耶稣的根本没有这个律法观念。因为有的人有律法观念，有的人有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而没有律法观念，常常在里面发生这个争论。那保罗就劝他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啊，我们有很多的观念，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做法，耶稣不满意，因为耶稣要求更高。我们虽然很努力灵修，耶稣还是不能够满意，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虽然不满意，他还会接纳。啊，如果耶稣很会挑剔，斤斤计较，我们怎么有得到希望？因为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论，很多不合于主耶稣的要求，可是他都接纳了，我们才能够永远在耶稣恩典当中。那保罗就劝我们，如同基督接纳我们这样的彼此接纳。那圣餐礼的意义很重要的，是一种团契，在基督里 彼此的团契联合啊，要这样借助圣餐提醒自己，我们要这样努力能够跟别人合得来。那一个饼一个身体，就是说注射以后，这个饼就连挂成主的身体，那因为主这一位，他的身体也就一个，所以我们主用一个饼来注射，大家分受这一个饼，表明在基督里的一体关系啊。这个饼是主的身体，耶稣就一个身体而已，我们不管多少人也用同一个饼，就表明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体关系。那一般教会他们有的用好多饼啊，用饼干，或者用三明治，或者用面包，这些东西啊，一个人分一个，好多个饼。但我们不是，我们说一个饼注射拨开，大家分受这个饼。现在我们看到第三节，主受属的意义。主耶稣受属的意义，这里提到几项啊？我们刚刚谈到生来意义啊，应当是有三项。第一项，纪念主属的圣礼；第二项，同领主的血和身体的圣礼；啊，第三项就分受同一个饼。不过分受同一个饼这一项跟第二项的同领主的血跟身体啊，是啊差不多的，没有很大分别啊。不过把它分成三项。现在我们看到第三节，主受属的意义的第一项，代替世人受险。在马太二十七章记载，当时罗马的巡抚的常吏，每逢逾越节时候，他可以随犹太人所要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我们看看马太二十七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五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希望一个囚犯给他们。那么当时耶稣之外，还有两个强盗同定，另外有第三个第三个这个囚犯就是巴拉巴。那这个巴拉巴是怎么样的人物？我们看十六节，马太二十七章十六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这是两个同定的除了之外另外一个囚犯叫巴拉巴。那这里谈到这个巴拉巴是出名的囚犯，可见他做很多坏事，应当被判死刑，应当被钉十字架。那路加福音对这个巴拉巴描写的更清楚，我们看路加二十三章十九节，路加二十三章十九节，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啊，这里说明这个巴拉巴是在城里作乱，而且又杀过人，因为这样被抓去坐牢。照理说这个巴拉巴杀过人而且做过乱，他的罪很严重，应当被判死刑。但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大声喊叫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没有办法啊，这个耶稣被钉上去，巴拉巴得到释放。我们再看路加二十三章二十节，路加二十三章二十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二十一节，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二十二节， 比拉多第三日对他们说，为什么呢？做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23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24节，比拉多这样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25节，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比拉多审问耶稣三次都证明他没有犯过该死的罪，所以想释放他。但是当时犹太人不愿意啊，他们大声喊叫要把耶稣钉十字架，那没有办法，大家声音强于这个比拉多，那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去怎么想。结果这个巴拉巴因此得到释放。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使徒》第三章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主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这个是彼得对当时犹太首都一句话：耶稣是圣洁公义的，你们弃绝他。巴拉巴是凶手，你们反而求比拉多释放他。照理说，巴拉巴应当被杀，被钉十字架。那因为耶稣出现代替他被钉在十字架，所以他得了释放。如果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巴拉巴在场看，如果他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一定很感激耶稣代替他。在别人也许不懂耶稣舍命是替他们，至少巴拉巴应该了解耶稣正好替了我。假如没有耶稣替我钉在那边，现在我就钉在那边，因为耶稣出现代替我，所以我才得了释放。他也晓得他的罪很严重，应当被钉十字架。耶稣是无辜的人，应当得了释放。但是当犹太人的嫉妒啊，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这样有罪的巴拉巴反而得了释放，没有罪的耶稣反而钉上去。假如巴拉巴是有良心人，一定当时很感动，很感激耶稣的代替啊，他才能够啊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巴拉巴这个人代表全世界的罪人，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巴拉巴，我们当然没有犯过杀人罪，但我们很多罪可能比杀人罪更重，因为我们本来不敬拜真神。有的人信主前犯了很多的罪，最严重罪就是没有敬拜真神，没有尽人当尽的本分，在神看来这个是最严重的罪。那因为耶稣的替死，所以我们才不住灭亡，反得永生。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在这，我们比他们强吗？我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啊。保罗不认为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好，更优越，因为他说他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犹太人虽有律法给他们遵守，过去还有先祖的带领，但是他们常常违背律法，常常没有遵行神的教训。所以保罗认为犹太人也是一样在罪恶之下。那希腊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诸外的所有的外邦人都用希腊语来代表，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立法都一样 在罪恶柱下。看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包括上面所谈到的犹太人、外邦人、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从亚当以来每个人都有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圣经说神造人为他的荣耀，我们这个所神的教训，神在天使面前、魔鬼面前都有荣耀，但因为我们没有所神教训，因为我们犯罪悖逆神，所以在天使面前、魔鬼面前，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所以应当灭亡。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受害，背负我们的罪，我们才没有灭亡。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看耶稣来，就说他是神的羔羊。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为了求神赦免他们的过犯，神给他定律法，要杀牛羊献祭献给神，他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因为人有罪应当灭亡，神用我取代方法，用牛羊代替人，这个叫牺牲啊，代替人。这个牺牲本来是当然民主用的，牺跟牲都有了一个牛柱旁，就是说替人舍命的牲畜，这个叫牺牲，现在都变成动词化了，就是说为别人做一个很大的事情啊，我们说这个有牺牲精神，他为别人牺牲啊，现在的动词化，本来这个是名词，就是说替属的牛羊、替属的牲畜，这个叫牺牲啊。所罗门盖好圣殿，献很多牛羊，那边就讲好多的牺牲啊，好多牺牲被献上去，那个叫牺牲，就是当作民族用的，就是替属的牲畜啊。人有罪应当要被杀，但你有这个牛羊替人舍命，替人啊做牺牲品献给神，我们的罪才得了赦免。那耶稣看到耶稣来，就说他就神的羔羊，替人舍命的，替人做牺牲的。下面说除去世人罪孽，这个除去下面说或做背负啊，背负他担当了，背负了。我们有罪应当灭亡，但因为耶稣的背负、耶稣的担当，我们才免罪啊，才不罪灭亡。耶稣才替我们舍命，所以耶稣的死是代替世人受刑的。这个世人就是说亚当祖孙全世界所有的人。第二个意义呢，就是满足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罪人应当受惩罚。在拿弗书一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神是忌邪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说你犯罪应当受惩罚。那在罗马书二章六节又说，神的审判就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是神惩罚罪人的原则，照个人所行报应个人。耶稣为我们舍命，就是满足神的公义。以神的公义讲，我们有罪要灭亡，要受惩罚，但因为耶稣的代替，所以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啊！耶稣为我们受最大的痛苦，我们因为这样得到赦免。这个看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主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克西门祷告时候，把赎价的苦难摆在面前，一时软弱，他都向神祷告，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啊，这个杯就赎价的苦杯，他知道定赎价是多么痛苦，很难忍受，所以他想脱离这个杯，但是他不敢强求，他说主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求天父叫这个杯离开他，是他当时心里迫切的需要，不要照我的意思，表明他不强求啊，凡事顺从神主意啊，如果神的主意我要定赎价才能够完成救恩，那么神你就照你的意思去行，假如有别的方法会取代，不定赎价有别的方法，那就用别的方法，因为一个人要死有好多方法，不一定定赎价，被砍多也会死掉啊，当然被砍多死得太便宜太简单太容易，赎价更苦，因为神是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好像国家法律，犯法人罪犯的重刑罚就重，罪犯的轻刑罚就轻，按他所行的判罪，我们的罪因为太严重，耶稣如果没有定赎价忍受痛苦的极限，神公义无法满足，所以耶稣这个祷告神并没有听他的啊，他祷告让这个杯离开他，但耶稣神还是要他照他主意让耶稣被定赎价，耶稣如果没有被定赎价，神的公义无法得到满足，所以耶稣一定要定赎价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要求，就是说我们的罪太严重，耶稣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个选择，要定赎价，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再被宽告，也不再被定罪，因为耶稣所说的赎价苦难已经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接下来这个第三项，彰显神的慈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赎价耶稣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别人要我们舍命我们很感激，要我们去为别人舍命考虑几天都不能够决定，因为生命太可贵了，因为一条命死去就没有了，那我的前途没有了，我的父母这么老了谁来看顾，我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想了很多，越想越困难，越不能够下决心，所以意思是说一个人假如愿意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为朋友舍命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高的爱的表现，但是耶稣的舍命不仅是为了朋友，是为了仇敌，耶稣称他的门徒为朋友，的确他为他的门徒为他的朋友舍命，但不仅是这样，他为全世界所有罪人舍命，而且是定赎价忍受最大的痛苦，所以呢爱就是这样表现出来，我们看诗篇一百零三篇，诗篇一百零三篇十八节，不是第八节，一百零三篇第八节，第八节说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还有丰盛除外，第九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容易怀怒，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过犯都没有都没有得到当受的报应，都完全得到赦免，看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阻碍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天离地何等高， 神的爱像这样耶稣这样的大，天离地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天是无边无际的，所以天离地有多高，神的爱离对我们也是这么大，表示说神的爱太高了，我们能够很难了解。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光也离我们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呢？没有人知道。南有南极，北有北极，东西无极，东离西有多远，他的叫我们的光也离我们这么远，就是完全赦免我们一切过犯，完全赦免。神的爱就这样表现出来。我们现在再看以弗所三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十九的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触到，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边谈到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很难了解，触不透。长是讲时间，阔讲空间，高深讲程度啊。神的爱用时间讲何等的长，圣经说在万古诸先创造万的诸前，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建立我们，然后我们现在被拣选，继续得到神的爱，接纳到天堂，又继续享受神的爱，何等的长！以时间上讲，没有限度的，又何等高，就没有空间限制。啊，全世界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落后的民族、什么肤色，都一样得到神的爱。我们人常常会有这个种族歧视，尤其是西方人常常看不起有色人种。但是神不是这样啊！虽然是非洲、印度很落后的地方，我们的教也传到那边去，那边也有很多人来信主，得到主很多的恩典。所以神爱是非常的阔啊，没有空间限制的，又是何等的高深啊，高深莫测，我们很难了解。所以十九节就谈到这个爱是过于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我们很难了解的。神的爱的确太大，那耶稣基督的舍命不但满足神的公义，同时也彰显神的爱。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地方，暂时休息一下。